开始咱安息日聚会，做伙来唱赞美诗131首，赞美诗131首。
各位兄姐，大家安息日平安。
感谢主的保守看顾，
感谢主的保守看顾，
能够平安一当来到教会来遵守安息圣日。
我们又平安的到教会来参加安息圣日。
愿主说，让喜音祝福好咱。
愿耶稣施恩祝福给我们。
再去小弟要用世界王甲金像，啊，咱去顶面的分享。
早上小弟要以世界的王跟金像的分享。
人类发展的一个过程中间，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
尤其是近代的这个文明，
尤其是近代文明，
让咱人类享受了以前所无的这个物质顶面的这个享受，
让我们可以享受到以前在物质上所享受不到的。
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在这个大环境当中，
我们好像感觉说人已经掌握了这个世界，
好像人已经掌握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发展，
世界的发展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也让我们感觉不知道要怎来应付，
也让我们不知道要如何去应付。
人类智慧的这个累积，
人类智慧的累积，
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些现代化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到很多现代化的东西，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中间，
但是在人类历史中
和拜神之间的这个事情，
拜神的事情
总是都没有来间断，
总是不间断的，
所以不管说这个世界如何发展，
所以不论世界如何发展，
那遇到这个天灾人祸，
遇到天灾人祸
还是战争瘟疫，
或者战争瘟疫，
我们总是会这样来回想，
我们总是会这样子回想，
我们人类继续要怎样走下去呢？
我们人类要如何走下去呢？
所以每逢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
所以每逢遭遇这些灾难，
所有这些人类的这个学家，
所有人类学家，
宗教的这些学家，
宗教学家，
还有加上这些科学家，
加上科学家，
都在探讨这个世界未来的这个走向，
都在探讨世界未来的走向。
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总是要在这个圣经中间来找到答案，
总是想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
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当然世界发展
当然世界的发展
和我们也息息相关，
与我们息息相关。
在圣经中间所记载的，
圣经当中所记载的，
这个世界到底未后要走向什么样的情形，
世界之后要走向什么样的情形，
圣经中间到底记载了什么事情，
圣经当中记载了什么事情，
我想说这都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
我想这都是大家所关心的。
为什么大家要来按圣经中间来看人类发展最后的那个结果呢？
为什么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发现人类最后的结果呢？
确实圣经在几千年前就这样来预言了，
确实圣经在几千年前就这样子预言，
人类文明中间，
在人类文明的过程中，
最后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最后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在圣经里面，
其实在圣经当中
早就有答案了，
早就有答案了，
而且我们也真的关心，
我们也很关心
最后到底这个世界发展的情形是什么，
到底最后世界发展的情形如何？
我想说咱就借着圣经中间几段的这个记载，
我想我们就借着圣经当中的几段记载
来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发展，
来看世界的发展。
咱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
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
但以理书咱来看第二章，咱看三十六节，
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三十六节，
36节，
三十六节，
讲1040页，
1040页，
这样这就是迄个梦，阮伫王面前要来讲解迄个梦，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顶的神已经将国度、官兵、能力、尊严拢赐予你。38，既然世间人所大之地的遭受，并天顶的飞鸟，伊拢交付你的手，予你会当掌管这一切，你就是迄个金头。伫遮圣经记载，
在这里圣经记载，
有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王，
有一位王叫尼布甲尼撒王，
这是巴比伦的王，
他是巴比伦的国王，
伊做了一个梦。
他做了一个梦，
结果将这个梦改记入去啊。
结果忘记了这个梦。
就叫这个全国所有的这个特使啊，
他就把全国的哲士叫来，
要叫因为伊来改这个梦，
要叫他们为他解这个梦。
这个王做了梦未记入去啊，
王做了这个梦却忘记了。
要爱这个特使呢，来为伊解梦。
那要这些哲士为他解梦，
这实在是强人所难呐、哈！
这实在是强人所难。
我唔知你做虾米款的梦，
我又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梦。
要我如何给你解梦？
那如何为你解梦呢？
技术呢？你做的梦跟我讲。
其实你告诉我你做的梦，
我嘛无一定有法度来解你的梦啊。
我也不见得能够解你的梦。
所以这个王非常的生气啦。
所以王非常生气。
发出命令啊，
就发出命令。
如果无人，我都解伊的梦啊。
如果没有人可以解他的梦，
要将这个王国的这些术士啦、哲士啦，拢来消灭啦。
要将全国的术士跟哲士都消灭掉。
这个王的官兵真大哈。
王的权柄很大。
咱必须爱先了解这个背景。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背景。
这个巴比伦国啊。
巴比伦国。
大概是在2600几年前的一个帝国，
大约是在2600多年前的一个帝国。
伊在这个两河的流域哈，
它在两河流域，
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个所在，
就是在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
嘛是今麦伊拉克的这个所在啦，
也就是现在伊拉克所在。
这是人类三大文明的这个摇篮。
这是人类三大文明的摇篮。
其实嘛是人类上早的这个文明的这个所在。
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在2600多年前。
在2600多年前。
这时阵这个尼波甲尼撒王所建立的这个帝国。
尼布甲尼撒王他所建立的帝国。
跨亚洲。非洲啦，
跨欧亚非三洲，
是一个文明的这个帝国，
是一个文明古国，
非常强盛的这个帝国，
非常强盛的帝国。
咱伫咧讲这段圣经的时阵，
在我们讲这段圣经的时候，
后来呢，为这个尼波甲尼撒王改名的，
后来为尼布甲尼撒王的，
就是这个但以利啦，
就是但以利。
但以利是啥人呢？
但以利是谁呢？
但以利就是。这个犹大国这个以色列百姓哈，
但以利他就是犹大国以色列百姓。
在这个尼波甲尼撒王呢这个打败了这个犹大国。
在尼布甲尼撒王他打败了犹大国，
消灭了这个犹大国的时阵呢，
消灭了犹大国之后，
就将这个犹大国在有学问呢，
就将犹大国有学问的、
优秀的。
优秀的
拢甲掠到这个巴比伦来，
都把他们抓拿到巴比伦国。
不是讲那犹大国啊，
也不只是犹大国。
这个伊所消灭的这个国度的中间，
他所消灭的各国当中，
这个各方各族啊，
各方各族，
既然是优秀的这些人啊，
凡是优秀的人才，
伊拢甲集中到这个巴比伦这个所在啊，
他都把他们集中到巴比伦。
所以这个尼波甲尼撒王。
所以尼布甲尼撒王，
他所建立的这个帝国，
他所建立的帝国
是非常强盛的这个帝国，
是当时十分强盛的帝国。
所以这个但以利呢，咧为这个王解梦的时阵啊，
所以当但以利为王解梦，
在这个37节，咱拄啊所读到的安尼讲到，
在37节我们刚所读到的，
讲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啊。
他说：“王，你是诸王之王，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王之王，
就是世界王中间的王了，
就是世上诸王的王。
天顶的神将多官兵、能力、尊严拢赐予你啊！
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
所以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帝国啊，
所以在巴比伦帝国，
伊是一个非常强盛的这个帝国。”
他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帝国。
这个尼波甲尼撒王所做的这个梦，
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
伊不了解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他不了解这个梦的意思。
伊嘛将这个梦忘记了去啊。
他也忘记了这个梦。
但是神却了这个但以利啊。
但是神却预备了但以利，
要来为王解梦啊，
要为王解梦，
将来的代志啊，来向这个王来表明。
要向将来的事情向王表明，
好，这个尼波甲尼撒王，
让尼布甲尼撒王
会当知影，
能够知道，
这个伊这个国伊这个帝国啊，
他的帝国
未来会发展会安怎啦？
未来会如何发展？
嘛要互咱会当知影，
也要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的这个大帝国，
世上的大
未来会发展，
它的发展如何？
咱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27节。
我们看但以理第二章27节，二章二十七节，
则讲但以理伫王面前回答讲，王所问的迄个奥秘书啊，得书用法术、术数、管教的，拢未当甲王讲，伫天顶的神会显明奥秘书，伊已经将日后的确有的事，要来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顶脑中以上是这样哈。第一件，这个但以利呢，跟这个王安尼讲，
在这里但以利告诉王，
讲王所问迄个奥秘的事啊，
说王
是，这王唔知影讲伊做的梦是啥物哈，
因为王不知道他做的梦是什么，
所以啊，这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代志啊，
这是一件很有奥秘的事。
这个王刚才知影讲伊做一个梦啦，
王子知道他做了一个梦，
却唔知影伊到底是梦啥物，
却不知道他梦见什么。
这真正奥秘啊，
这十分的奥秘。
但是呢，这个但以利甲这个王安尼讲啊，
但是但以利告诉王，
讲只有一位伫天顶的神，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
会当显明这个奥秘书啊，
能够显明奥秘的事。
其实，和王做梦的是啥人？
其实让王做梦的是谁？
就是天顶这位神啊，
就是天上这位神。
哦，就是这个人啊，所无法度理解的这位神啊，
就是人所理解的这位神。
哦、掌管啊、这个宇宙万面的这位神啊，
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位神。
啊、所以这位神啊，伊要让世间人知。
所以这位神他要让世人知道，
世间人就会当知啊，
世上的人就可以知道。
要让世间人唔知。
要让世上的人不知道，
世间人都唔知啦，吼！
世上的人就不知道，
所以世间所有的人，
所以世上所有的人，
无法度了解神奥秘的事啊，
无法了解神奥秘的事。
哦，只有一位在天顶的神，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
会当佮显明出来，
能够将它显明出来。
神就借着但以理啊，
神就借着但以理，
哦，将这个梦佮讲出来，
将这个梦诉说出来。
这个尼布甲尼撒。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尼布甲尼撒王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梦呢？
第三十一节才有这样说到。
三十一节这里说到，
哎，这个但以理说啊，
但以理说，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啊。
他说：“王啊，梦见一个大象
哦，啊，这个大象真正高啊，
像甚高
哦，啊，极其光耀，
极其光耀，
站在你的面前啊，
站在你面前，
形状真正可怕，
形状甚是可怕，
啊，这个象头是金的。”
这象的头是金金，
胸坎是胸坎，甲这个手骨是银的啦吼。
胸膛跟膀臂是银的。
腹肚含腰是铜的。
肚部跟腰是铜的。
这个腿是铁的。
腿是铁的。
脚呢是半铁半土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而且呢，你个观看。
那而且你观看。
见有一粒是人手所搭。砸成的这个石头，
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
打在这个象半土半铁的这个脚上啊，
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
安尼这个金银铜铁土拢做灰呢，去和共甲分啊。
那这样金银铜铁泥都一起被它砸得粉碎。
哦，你要像这个热天啊，这个赤场。赤场顶面的这个粗坑啊，
好像夏天河场上的粗坑，
被风吹散，
被风吹散，
无处可寻啊，
无处可寻。
意思就是讲啊，到下水以后，什么拢无去啊，
意思就是说，被打碎之后，什么都没有。
这个酒啊，打碎这个打碎这上的这个石头啊，
打碎这上的石头，
变成一座山。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充满天下。
看到这个梦，
看到这个梦，
其实那么唔知阿公一到底咧讲什么啦，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这实在是一件奥秘书啊，
这实在是一件奥秘的事。
一寡圣经的学者哈，
一些圣经学者，
按照圣经来这说，
按照圣经当中所记载的，
这但以理所解的梦啊。
但以理所解的梦，
一讲到这个金头啊，
他说这个金头
就是指到这个巴比伦，
就是指着巴比伦，
嘛是指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了哈，
也是指着尼布甲尼撒。
刷落去呢，迄个银胸哈，
再来就是银胸
哦，这就是讲到迄个第二国啊，
就是指着第二国。
圣经是安尼讲到。
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讲这个第二国啊，
说这第二国
不及这个金头了哈，
不及金头
所以这个金头呢伊是荣耀的，
金头它是荣耀的
尼布甲尼撒王所建立的这个帝国啊，
尼布甲尼撒王所建立的帝国
是极其尊贵的了哈，
是极其尊贵的
刷落去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发展中间。
接下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无搁再有像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同款，
不再有像巴比伦帝国一样，
无搁再像有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王充满荣耀同款了，
不再像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王的荣耀有这样的王一样。
所来第二国、第三国到第四国啊。
接下来第二国、第三国到第四国，
咱看一国不如一国啊。
我们看一国不如一国。
一寡解经的学者是安尼讲的。
一些解经的学者这么说。
金头指着这个巴比伦国。
金头指着巴比伦国。
这个银胸啊，代表着后来的这个波斯马代啦。
这个银胸代表着后来的波斯马代。
大概在这个主前538年。
大约在主前538年。
西元前538年。
他就是西元前538年，
波斯马代呢，打败了这个巴比伦啦，
波斯马代打败了巴比伦，
啊嘛，赶快建立一个跨越欧亚非的这个帝国，
同样建立了一个跨越欧的帝国，
这个就是代表波斯马代啦，
这个银胸就是代表着波斯马代，
圣经学者又这个铜的这个北斗啊，
圣经学者又说到这个铜的杜甫，
讲就是后来的这个罗马帝，
就是后来的罗马帝国，
因为一直到主耶稣被降生以前，
因为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之前，
大概在西元30几年的时候，
大约在西元三十几年，
这个罗马帝国呢，就来兴，这个帝国啊，唔叫，这个330年的时阵啊，
在330年，
就是主前330年的时阵，
就是主前330年，
这个希腊帝国啊，
希腊帝国，
伊个打败了这个波斯马代啊，
又打败了波斯马代，
建立了这个希腊帝国，
建立了希腊帝国，
这个希腊帝国。
希腊帝国
也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帝国啦，
也是一个十分强盛的帝国，
但是犹原不及这个头前两个帝国，
但是依然不及前面两个帝国，
一直到第四个帝国的时候，
一直到第四个帝国，
他说是这个铁腿，
他说是铁腿，
就是代表这个罗马帝国，
就是代表着罗马帝国，
后来罗马
帝国
分作东罗马和西罗马两国，
又分为东罗马跟西罗马帝国。
这个东罗马、西罗马帝国呢，后来亡以后，
这个东西罗马帝国后来灭亡之后，
后来就成做呢这个各国分裂的这个状况啊。
后来就成为各国分裂。
所以这个圣经学者是用历史观来看这段圣经。
所以圣经学者是以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段圣经。
那回头去看的时阵，
我们回头来看，
确实。好像就是安尼啦，
好像真的是如此。
但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啊，
但是巴比伦帝国，
其实一说在圣经内底所预表的，
在圣经当中所预表的，
确实超越这个历史的这个特殊啦，
确实超越历史的秩序。
跟做伙来看这个但以理书，
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这个历经三章，
二章三十三节。
二章四十四节，四十四节，
二章四十四节，
四十四节。当那王在位的时阵，天顶的神的确一国，永远无败坏，也无归别国的人，却被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个国要存到永远。叠加但以理呢，安尼解释哈。
在这里，但以理这样解释：，
一个加工当列王在位的时阵啊，
当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顶的神要另外一国啊，
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
这个国无属这个世界的国哈，
不属世上的国，
无归别国的人，
也不归别国的人，
永远无败坏，
永不败坏。
当然，加说五表的这个国。
当然，这里所预表的这一国，
不是世界的这个帝国啊，
也它不是世上的帝国。
但是直接安尼讲掉啊，
但是在这里这样说到，
列王在位的时阵啊，
列王在位的时候，
下面
何谓列王在位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列王啊，佮在位的时阵，
就是世上列王人在位时，
神要另外立一国啊，
神要另立一国。
这个话如果用当时这个历史的这个关系来讲的时阵。
这如果用当时历史的关系来解读，
安尼可能无法多符合啦，
可能不太符合，
因为呢列王在位，
因为列王在位，
代表讲这些王拢还佫伫世间做王的时阵啦，
代表这些列王他还在位的时候，
神要另外立一国啊，
神要另立一国，
可见呢这个王呢是世界的王，
可见这个王他是世上的王，
世界的王是列王的掌管啦哈。
世上的王是列王掌权，
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帝国，
所以巴比伦帝国，
伊只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啦，
它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
在圣经文帝国的这个预表，
在圣经当中，巴比伦帝国的预表，
其实按这个创世纪的时阵都有啊，
其实从创世纪就有了。
那你看创世纪十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
创世纪十一章的第一节。
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
十一节，第十面哈， 这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拢同款，因往江天煞的时阵，伫西那地拄到一片平原，就伫遐，因彼此参详讲：“来吧，咱来做庄，甲庄烧透了。”因就摕这个庄来当做石头，伊阁摕这个石子做灰土。因讲：“来吧，咱做一座城，甲一座塔，通天。”为要这个传扬咱的名，免得咱分散伫全地，妖华降临，要看看这个世间人所做的城和塔。叠加圣经安尼讲着，
在这里圣经这样说到，
讲这个大水以后的人类，
在大水之后的人
发展一段文明了哈，
发展了一段文明
啊，伫这段文明中间，
在这段文明当中，
迄当时因为人口音拢同款，
那时因为天下人的口音都一样，
非常的合作了哈，
非常的合作，
因会向呢将土做砖啊。
他们能够将土制成砖，
要来建造城池，
建造城池，
然后要来建造这个这个通天的这个塔，
然后想要建造一座通天的塔，
这就是人类文明啊的一个方向啊，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方向。
其实看到现主席这个世代，
其实到现今的世代，
在人类的世界中间，
在人类的世界当中，
无煞一直在比较。
不断的比较，
看下人呢所起的这个上高了哈，
看谁盖的建筑最高，
楼房最高哈，这个101，
像台北的101，
是进前是世界上高呢，
在之前是世界上最高的，
杜拜又起一个塔。
杜拜又盖了一座塔，
比台北的101唔知佫高偌济啦哈，
不知道比台北101又高了多少，
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文明
总是希望讲会当这个塔来通天呐，
总是希望够盖塔通天。
迄个时阵，
那时候
神人类的这个临到人类中间呐，
神临到人类当中，
看到人安尼做，
看到人这样做，
因为神无欢喜啊，
因为神不喜悦。
伫这个第九节的所在安尼讲着，
在第九节这么说到，
因为耶和华伫遐变乱天下人的这个语言呐，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
见了分散在这个全地，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
所以那个城的名叫做巴别了，
所以那个城名叫巴别，
所以巴别塔，
所以巴别塔
和这个巴比伦，
和巴比伦
在原文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母的啦，
在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
所以建塔通天啊，
所以建塔通天
一直都是咱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目标，
一直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目标，
一直到但以理书中间说讲到的巴比伦帝国，
一直到但以理书里面说到的巴比伦帝国，
其实一直到这个启示录的所讲到的这个末后的这个巴比伦啊，
一直到启示录当中所说到末后的巴比伦，
拢是神一连刷对这个人类这个发展过程的一个预言啊，
都是神对人类一连串发展的预言。
咱做回来看这个启示录，
我们一起看启示录，
咱看启示录的14章，
你看启示录十四，
启示录14章的第八章。
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
这是经为第八章。
十四章第八节，
八章，一个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讲，叫万民饮迄个邪淫大怒之酒，就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咱看16章的19章，
再看16章19节，
16章的19章，
16章19节，
19章，迄个大城立作三段，列国的城也拢要倒塌。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这个堆满家己烈怒的酒来酒杯来提给伊。咱搁看这个17章5节，
再看17章第5节，
17章的第5节，第一下头顶面有名写着，恶必灾大巴比伦做世界淫妇含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咱来看。这个18章的第1节，
我看18章第1节。
主后，我阁看见另外有一位大有官兵的天使，对天顶降下，伊就因为伊的荣耀来发光，伊大声发着讲：“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畜鸟的巢穴。第三节，因为列国拢被伊邪淫的大怒的这个酒来倾倒了，地上的君王甲伊惊淫，地上的客商因为伊吃花太贵，就发了财。在这个启示录所讲到的这个巴比伦，
在启示录所提到的巴比伦，
都是叫做幕后的这个巴比伦，
都是叫做幕后的巴比伦。
所以在这个圣经中间，
所以在圣经当中，
对巴别一直到巴比伦，
从巴别一直到巴比伦，
一说向咱世间所表明，
向我们世人所表明的，
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奥秘是什
么？巴比伦的奥秘是什么？
其实咱按圣经中间。
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
那那过倒转来看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为这个尼布甲尼撒所解的这个梦中，
再看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所解的梦，
幕后的这个巴比伦的事，
看幕后的巴比伦，
或者咱心内会更加笃定了哈。
也许我们心里面会更笃定。
原来咱这么所看到的，
原来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这个幕后巴比伦的这个真相啊，
就是幕后巴比伦的真相。
所给咱的一个启示是什么？
那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咱一个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咱第一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上中间的这个金头哈。
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上当中的金头。
巴比伦。
巴比伦。
巴比伦是世界的这个金头。
巴比伦是世界的金头。
这是圣经中间所有表的。
这是圣经当中所预表的。
咱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二这个但以理安尼讲着哈。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这么说：
讲尼布甲撒王啊，
说尼布甲尼撒王，
你是这个诸王之王啊，
你是诸王之王。
天顶的神将这个国度、官兵、能力、尊严拢赐予你。
天上的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
其实，咱看到世间即卖文明啊，
其实我们看现在世上的文明，
好像像人安尼科技真正发展，
好像人类发展
啊，人吃够啊，
人很行。
一旦呢掌管这个天地万物哈，
能够掌管天地的万物。
第三十八节安尼讲到，
在三十八节这样说到，
既然世间人所大之地的遭受。
世人所住之地，
天顶的飞鸟，
天空的飞鸟，
拢交付伫你的手中，
他都交付在你手中。
你掌管这一切，
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是这个金头，
你就是那金头。
咱人类的文明啊，
我们人类的文明，
真正真厉害了哈，
真的很发达。
咱今麦发觉讲，真正是在物种啊。
我们发觉现在有很多的物种，
讲要消灭了哈，
要说即将灭绝。
咱人类就透过人的这个智慧，
人类就透过我们人的智慧，
想讲要甲这个物种啊来复育啊，
想要将这些物种复育。
按照咱即马科技的，
按照我们现在的科技能力，
嘛会当做，
也做得到。
虽然讲这个大环境被破坏，
虽然大环境遭到破坏，
但是咱嘛会当透过咱人类的这个塑造啦，
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人类的塑造，
和这些动物啊，有一个一旦生存的这个环境，
让这个都有一个栖身之所。
虽然无法多大量来生产哈，
虽然不能够大量的繁衍，
但是咱嘛是一旦个关在这个动物园内底啦。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关在动物园里面，
好像像这个熊猫同款哈，
好像熊猫一样。
所以这个所看到的这个天地万物啊，
所以所看见的天地万物，
这个地遭受，
地上的走兽，
空中的飞鸟，
空中的飞鸟，
神拢交付给咱的管理啊，
神都交付给我们管理。
咱有这个官兵能力。
我们有这个权柄能力
人在世间也享受了那个荣耀了，
人在世上也享受到这个荣耀，
这是人类的这个文明，
这就是人类的文明
就是幕后巴比伦王掌管了，
但是幕后巴比伦王掌权
这就是人所看到的这个金像的头，
这就是人到这个金像的头
刷下去他说到第二国
接下来他说到第二国，
第二国是银的
说第二国是银制的
这个圣经学者讲是这个波斯马代啦，
圣经学者说是波斯马代。
其实这个银是什么？
其实这个银是什么？
银呢？一旦讲就是人智慧的文明啊，
也可以说就是人智慧的文明。
知识制度发展的这个过程，
知识制度发展的过程。
银色，
银色
就是非常水。
就是很美。
是一种历史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国度了、
是一个历史的国度。
人的文明啊，
人类的文明
是透过历史不断的这个发展啊，
是透过历史不断的发展，
够好多来成就这个文明的啦，
能够成就这个文明。
啊，这个历史的这个国度，
历史的国度
哦，伊是往哪来造成的呢？
它是如何造成的呢？
一家讲到这个第三国的时阵，
这里说到第三国，
咱来看这个三十九节哈、
我们看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在你以后的确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又阁有第三国，就是东的，的确要管这个天下。在这讲到有一国不及你啊，
在这里说到有一国不及你，
就是银的一部分哈，
就是银的一个部分。
人的历史啊，虽然感到让人感觉很荣耀，
人类的历史虽然令人觉得非常荣耀，
但是还是无迄个科技文明迄个荣耀啊。
但是还是没有科技文明的荣耀。
但是这个科技的文明，
但是这个科技的文明，
却是借着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
却是借着历史的发展，
累积落来的这个成就啦，
累积而成的成就。
所以当看到这个像的时阵，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像，
其实就是整个人类这个文明发展的这个过程啦，
其实就是整个人文明发展的过程。
在每一个国度里面，
在每个国度当中，
拢有伊掌管的这个王啊，
都有他掌管的王。
到了第三国的时阵，
到了第三国，
这讲是同的啦，
这里说是同的，
伊被掌管天下，
他要掌管下。
这党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党呢？其实都是生活顶面的这个需求啦，
同就其实就是生活上的需求。
人类的这个文明，
人类文明
是按铜器的时代开始啊，
是从铜器时代开始发展。
人开始去炼造这个矿物的时阵，
人开始会陶冶矿物。
刷落去呢对人的生活，
然后对人类的生活
产生了足大的这个改变，
产生很大的改变。
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
所以说起来在这个国度里面，
所以说来在这个国当中，
让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因为要追求生活上面的这个需求啦，
都是为了追求生活上的需求，
那么为着来打拼，
也为了生活来努力，
所以啊，才有法度累积一寡的历史啦，
所以才能够有历史的累积，
所以为着生活，
所以为了生活，
必须要有这个第四国呢，来支撑啦，
必须要有第四国来支撑。
咱看到这个古代时阵哈，
我们看到从前，
这个征讨和征讨之间，
村庄与村庄之间，
为着呢这个要引产水啦，为了要灌溉，
为了要灌溉，
这个要抢这个水源，
要抢水源，
这个、两个村庄啊，
两个村庄，
就组织起来，
就组织起来，
互相对抗。
互相对抗，
互相相拍，
互相争斗。
这个国家嘛是同款，
国家也是一样。
到了饥荒的时阵，
到了发生饥荒，
这个国家也遇到这个困难的时阵，
在国家的生存发生困难时，
就发展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力量啊，
就会发动军事力量，
互相对抗。
互相对抗，
互相争夺啦，
互相争夺。
所以讲起来，这正做啊，咱人类历史中间，
所以这成为我们人类历史当中，
不可一个环啦，
不可缺少的一环。
军事强权的一个对立吧，
一个军事强权的对立，
和整个一个世界，
让整个世界
有一个无煞进展的一个力量。
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力量。
加讲到这个第四国，
再来说到第四国，
咱来看四十章。
我们看四十节，
讲第四国的确经状像像铁，铁会当拍碎刻者百米百米，会当呢压碎一切，迄、那个国较要拍碎压者列国哈。叠加讲到这个国哈。
在这里说到这个国，
就是军事的这个帝国啦，
就是军事帝国，
这个军事的这个对立吧，
军事的对立，
往往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间，
往往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
发生，
不断的发生，
古代的村庄，
从前的村庄，
到后来的邦国，
到后来的邦国，
一直到这个近代历史的这个发展，
一直到近代历史的发展，
世界拢伫两强的这个对峙下了，哈、
哦，世界都在两对立之下。
第二届世界大战以后，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个美国和苏联，
有美国跟苏联，
好像就苏联瓦解以后，
好像苏联
瓦解以后，
瓦解、
美国独大了哈、
哦，就美国独大。
其实嘛，不是安尼啊，
其实也不是这样。
其实世界这个军事的这个对立吧，
世界上军事的对立
啊，随时拢是存在着的哈，
随时都存在着。
不管是多一国对立，多一国了哈、
哦，不论是哪一国对哪一国。
但是好难你当了解，
但是让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军事的对立吧，
军事上的对立，
主要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来支撑这个人类啊，这个够巴肚的问题啦，
为了就是要支撑人类生存的问题。
意思就是人类呢生活顶面的这个需要，
意思是人类生存上的需要。
但是这个军事这个建立军事帝国的这个建立啦，
但是军事帝国的建立，
咱来看到这个第五国，
第五国，
咱好咱呢，更加会当去了解体会中间这个关系是伫倒位啊啦。
那我们更能够体会到这当中关系是什么？
咱做伙来看这个四十一节。
我们一起看四十一节。
一千空四十面。
一千零四十页。
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
你见你既见这个胸的这个脚和脚的砖头啊，一半是油枪的土，一半是铁。这个国将来也的确要分开。你既然见铁和土掺杂。这个国也的确有铁，四十二站。这个脚砖头啊，既然是半铁半土的，这个国也的确半强半弱，四十三站。你既然见铁甲土掺杂，这个国也的确有各种的人来掺杂，却未当彼此合作，正像铁甲土未当三合同款叠加形容到这个最后的一国，
这里形容到最后那个国，
就是半土半铁的这个脚掌，
就是半铁半泥的脚掌。
这个圣经学者讲，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出来的这个列国啦。
那圣经学者说，这就是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
但是咱啊看这个国度。
但是我们看这个国度，
那不知道讲咱心内是往哪想啦，
我们不知道心里面怎么想。
这个国度一共是半土半铁哈。
这个国度它称为半铁半泥。
一家讲到这个国嘛有铁的这个力量啊。
他说这个国也有铁的力量。
半强半弱，
也半强半弱。
他讲这个国啊。
说到这个国，
嘛的确有各种的人掺杂啦，
也有各种人掺杂。
这个土，这个国，因为是土，
因为这个国是铁跟泥掺杂在一起，
彼此嘛无法多三合啊，
也不能够彼此相合。
正像像土甲铁袂当三合同款，
正如铁跟泥不能相合一样。
为什么这个半土强啊？
为什么这个半铁半泥的脚掌
是伫后尾啊？呢，
是在最后。
这个半铁半土的这个国度。
半铁半泥的国度，
伊存在着一个现象是啥物？
它存在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各国的人掺杂，
各国的人掺杂，
彼此佫袂得啊，
彼此又不能相合，
但是嘛袂分开啦，
但是也不会分开，
伊嘛是有力量啊，
它也是有力量。
我想讲，现主持啊，咱讲这个国，这个世界，
我想在现在的世代
叫做地球村啦，
叫做地球村，
啥物叫做地球村？
何谓地球村？
这个国家和家好像就无啥物界，
国与国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界限了。
国家和国家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好像就彼此合作，
好像彼此合作，
好像就彼此无合，
又好像彼此不合。
合作的所在是倒位啊？
合作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为了经济嘛，哈。
就是为了经济。
所以经济的这个联盟啊。
所以经济的
联盟，
联盟
会成做现主席世代的这个情形，
会成为现代世界的情形。
因为经济交通的这个发展，
因为经济交通上的发展，
咱看到这个最后这个国度，
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国度，
经济这个国度啊，
经济的国度，
好像是有它的力量。
好像有它的力量，
确实非常的脆弱，
但是确实非常脆。
最近经济的这个海啸。
最近的经济海啸，
是敢若是一寡即个银行出问题尔，
可能只是一些银行出了问题，
就影响全世界即个经济，
就影响到世界的金融经济。
但是即个人类经济即个活动啊，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
却成就了即个军事力量即个即个算作承担了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力量啦，
所以成为军事力量能够支撑的后盾。
所以到最后世界啊，
所以到后来这个世界，
假作呢，这两只脚
成为两只脚，
两个军事力量的这个对立吧，
两个军事强权的
对立，两个脚掌，
两个脚掌，
两个经济的撑啊，
两个经济撑，
然后呢，来支撑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啊，
然后支撑着人类的文明。
所以，安尼去看这个像的时阵，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看这个像，
那一旦看到呢，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形了，
我们可以判定世界的情形。
圣经讲，
圣经上说，
到末后的时代，
到了末后的时代，
这世界王要掌权了，
世界的王要掌权。
如今这个世界王已经掌权了，
如今世界的王已经掌权了。
在但以理书中间讲世界，
但以理书当中说到世界的王，
是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
了。他说到尼布甲尼撒王，
但是整个人类的这个世界，
但是整个人类的世界
有各种的王呢，来支持着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啊，
确实由各种的王支撑着人类的文明。
但是咱按圣经中间一旦清楚了解，
但是圣经当中可以清楚了解，
神的掌握之下，
这个世界在神的掌握之下。
神要让什么人做王，就什么人做王。
谁要让谁为王，就让谁为王。
神让这个世界进入发展。
神让这个世界这样发展，
最后神要另外立一国啊！
最后神要另立一国，
这国绝对不是属世界的这个国，
这一国绝对不是属世的国度。
所以咱在这段这个圣经的预言中间，
所以我们从圣经这段预言当中，
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个发展，
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
咱即马行到这个时阵，
我们走到这个时候，
咱过来看到。
我们再来看到这世上的王，
过来看到神所启示的这个像啊，
在所启示的像，
咱就会当了解，
我们就可以了解。
其实咱人类啊，
其实我们人类
的生存，
生存，
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文明啊，
人类的文明，
拢在神的手头，
都在神的手中。
最后一点哈，
最后一点，
咱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
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
伊是世界王的代表，
他是世上王的代表，
伊是金头啦，
他是金头，
但是这个世界王啊，
但是这个世上的王，
虽然伊知影将。
虽然他掌管这个世界，
这个透过但以理啊，
透过但以理，
神嘛，让伊知影，
神也让他知道，
就是迄个金头啦，
他就是那个金头。
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
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
伊无安尼想咧，
他并不这么想。
看第三章的第一章，
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
咱看三章第一章，
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
1040页哈，
1040页，
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佮悬60丈啊。跨6丈，立在巴比伦圣多列的边缘。尼布甲尼撒王车人将总督、钦差、巡抚、立书、官书、无料书、法官和各省的这个官员，拢调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来行这个开工之礼。底下圣经安尼讲的，
在这里圣经这么说，
这个世界王。
这个世界的
金头啦，
这个金头，
或者咱这个但以理呢为解梦医，
或者但以理为他解梦之后，
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感觉非常的欢喜啦。
尼布甲尼撒王觉得非常高兴。
我就是那个金头呢，
我就是那个金头。
这个世界的王，
这个世界的王，
这个巴比伦的王啊，
这个巴比伦王，
伊认为讲。我那是敢那迄个金头尔啦，
他认为我怎么会只是那个金头而已？
我绝对不是银胸，
我绝对不是银胸，
嘛不是铜的八道，
也不是铜腹，
嘛不是铁腿啊，哈，
也不是铁腿，
当然更加不是半泥半土啊，而且个卡匠啊，
更不是半铁半泥的脚掌。
伊为家己立一个金胸啊，
他为自己立了一座金像，
高60丈啊，哈，
高60丈，
放伫这个多列的边缘。
放在杜拉平原，
伊要爱全国的这个百姓，
他要全国百姓，
各方各族各国啊，
逐各方各国
的人拢来拜这个金像啊，
大家都能够来拜这个金像，
所以世界的王，
所以世界的王，
伊所看到的，
他 他所看到的，
看不到神啊的这个权能啦，
他看不到神的全能。
伊假做啊，神已经将这个国度、权柄、能力拢赐予伊啊。
他以为神已经将这个国度掌管的权柄都赐给他了，
尊严嘛赐予伊啊，
尊荣也赐给他了。
但是属灵的人啊，
但是属灵的人
哦，但以利。
但以利，
神透过但以利，
神透过但以利，
将这个世界和经商来表明，
将这个世界跟经商表明出来。
我们看到世界发展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看到世界发展的过程，
人算什么啊？
人算什么？
所以有当时啊，咱活在这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
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中，
咱人是非常微小的。
我们人是十分渺小的。
但是，咱按整个历史去看。
但是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
咱看到现代啊世界的这个情形，
我看到现在世界的情形，
其实在圣经内底啊，
其实在圣经当中，
神拢透过伊的作为啊，
神都透过他的作为，
要让咱清楚明明白啊，
让我们清楚明白。
所以世界啊的王，
对世界列王，
立了世界的金像啊，
除了世界的金像，
立了世界的金像，
立了世界的金像，
咱所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是人类的文明吗？
是人类的文明吗？
神的确要另外立一国，
神必要另立一国。
这个国不属这个世界的列国啊，
这一国不属世的列国。
最后神要将这个像来个消灭。
最后神要将这个像消灭。
圣经安尼讲到，
圣经上这样说到，
讲这个王看到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到有一粒是人手所凿成的这个石头啦。
那你不讲，你早上看到有一颗不是人所凿的石头。
讲的脚掌上，
砸在这个半碟半泥的脚上。
最后呢，这个像啊，
最后这个像，
都化作的粉碎啊，
都一同被砸得粉碎。
好像粗糠，
好像粗糠。
被风吹散，
被风吹散，
世界都是安尼，
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咱现在呢，对这代志啊，
也许我们对这些事情，
在这个情境之下，
在这个情境之下，
讲的时阵，
我们在诉说，
可能感觉较无迄个急迫性啊，
可能比较没有那个急迫感，
因为这时阵没有无拄到下面款的天灾啦，
也许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天灾。
但是咱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
世界王掌管世界，
世界的王掌管世界，
咱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像讲圣经安尼甲咱讲的，
好像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
咱最后来看这个咱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哈，
我们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咱来看这个十七章哈，咱来看十七章，
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十七章十四节，
十七章十四节。
十七章十四节，
十七章十四节，
我已经将恁的刀来赐予因了，我已经将刀来赐予因了。世界一个恨因，因为因无属这个世界，正像我无属世界同款。十四节，我无求你救因离世界，只求你保守因脱离迄个恶者。十六节。因无属世界，正像我无属世界同款。十七章，求你用真理予因成神，你的道就是真理。伫遮圣经安尼讲，
在这里圣经上这样说到，
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以前，
耶稣在即将被钉十字架之前，
伊为世间人来祈祷，
他为世上的人祷告，
伊为伊所拣选的选民来祈祷，
他为被他拣选的选民祷告。
伊讲我已经将你的道来赐予因啦，
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一个恨因啦，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因无属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嘛无求你叫因离开这个世界，
我也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因脱离迄个恶者，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所以今仔日咱是神国的这个百姓，
所以今天我们是神国的百姓。
耶稣特别救因要完成进程。
在耶稣救恩完成之前，
他向天父为我们来祈祷了。
他向天父为我们，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当然，耶稣也没有求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耶稣也没有求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他叫我们要永远活在这个世界。
他要我们依然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要怎样来生活呢？
要如何生活呢？
在这耶稣这样为我们代求了。
在这里，耶稣这样子为我们代求，
说只求你保守因脱离迄个恶者，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末后的这个世界，
在末后的世代，
这个世界的王掌权，
世界的王掌权，
世界的王来立真正多的这个金像啊！
世界的王立了很多金像，
叫世间的人来敬拜，
叫世上的人敬拜。
有当时啊，咱这个世界，
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嘛受这个世界的这个影响。
也会受到世界的影响。
咱要安怎保守咱家己来脱离迄个恶者？
我们要如何保守自己脱离那恶者？
神已经将真理来赏赐给咱。
神已经将真理赏赐给我们。
就是神的道啦，
就是神的道。
所以咱只有靠着圣经中间所记载的这些道理。
所以我们只有靠着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道理，
才有法度赢过。
才得以胜过，
赢过这个世界的王和世界的王所立的这个金像了哈。
胜过这世界的王跟他所立的金像。
世界拍打之下，
世界伏在二者之下。
咱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咱确实无属这个世界。
我们确实不属这个世界，
因为世界有一天的确要毁灭。
因为世界有一天必要毁灭。
圣经清楚安尼甲咱讲，
圣经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们。
咱嘛透过圣经。
我们也透过圣经
来看到这个真实的这个世界，
看到真实的世界，
让了解，
让我们可以了解，
让被拣选的迄个身份啊，
我们被拣选的身份。
所以小弟讲到这段的时阵，
所以当小弟说到这一段，
有当时啊会安尼勉励啦，
有时候会这样子勉励。
让看到但以利，
我们看到但以利，
但以利三个朋友，
还有但以利
被抓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的选民啊，
还有很多被抓拿到巴比伦的以色列选民，
因虽然生活在这个巴比伦这个世界中间，
虽然他们生活在巴比伦世界当中，
但是因确实保守因家己，
但是他们却保守自己，
无玷污这个误会啊，
不沾的会。
但以利以三个朋友，
但以利的三个朋友，
以及但以利，
以及但以利，
不爱拜这个金像，
不拜这个金像，
不爱用王的身。
不用王善，
所以讲起来，这种成就咱美好的这个榜样啦，
出来都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
当咱来一旦看到，
当我们可以看见，
咱来一旦明白，
当我们能够明白，
相信咱都一旦警醒咱家己，
相信我们就能够谨慎自己，
就一旦脱离迄个恶者，
脱离那恶者，
保守在神的道理之下，
保守在神的道理之下。
主要说帮助咱，
愿主耶稣帮助我们。
咱做回来唱赞美诗195首，
我们一起唱诗195首。
神迹我心又难于天国，看所应许的荣耀之最极名最安乐，天界月影之其人欢喜，六仙天神他常时在乐园，赞美多言生挂着困难，甘尽尽力在主宝座台前，得享永不长久的平安。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同众生。
主耶稣，在世上每天都努力，一步一步跟主走天路。基督神徒举目望天，众主所应许的福气，心中是做到是不变更，后必进去与主同歇息。每在尊神圣光照的地方，乐在明耶稣救赎的乐，不久我也必见主的荣光，在那边与神徒永相齐。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同众圣常常美作耶稣，在世上必听从主的话语，一步一步肯走走天路，一路向前，一路不耽搁，是只能够不足我虑。耶稣我昨日也变故我，昨日平安谁能叫我去。耶稣我昨日光明的安生，见识我老天在场子，当来了荣耀外人的地方，一步一步跟主走天路。
咱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些国度中间，
我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国度当中，
让咱会当了解，
让我们可以了解，
跟咱所密切关系的这个国度，
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国度，
就是上尾这个国度，
就是最后这个国度，
就是半离。半土半铁的这个国度，
就是半铁半这个国度，
那么是上脆弱、脆弱的这个国度啦，
也是最脆弱这个国度。
这个经济的这个海啸，
这一次的金融海啸，
让你当了解，
那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国度啊，
这个国度
经不起一点啊的这个威胁，
经不起一点威胁。
那三型问题啊，
若他产，
咱都感觉讲，咱的生活都受了真大的这个影响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好像经济有问题，
好比经济问题，
失业的问题，
失业问题
所带来的失业的问题，
还有它所带来的失业问题，
生活的问题，
生活问题，
跟咱息息相关
与我们息息相关。
但是咱换个角度来讲，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说，
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国度里底，
在人类文明的国度当中，
咱所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意的是什么？
是不是经济都影响到咱的生活呢？
是否经济就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
或者咱享受会当较少诶？
也许我们的享受可以减少一点。
但是咱利用诶这个饮食，
但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咱知影这是神所赏赐的啦。
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赏赐的。
所以圣经中间安尼甲咱讲，
对圣经当中这样告诉我们：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
有食就当知足。
今日按照神所赏赐给咱呢？
今天按照神所赏赐给我们的，
简单的本分，
我们尽我们的本分，
按照咱的气力去做，
按照我们的力量去做。
相信咱那无。这个论这个职业的这个高关阶啦哈，
相信我们不论职业的贵贱，
还是讲收入的最少，
或者收入多少，
只要你愿意做，
只要你愿意做，
无人讲生活会遇到困难啦哈，
没有人说生活上会遇到困难，
所以当咱那一旦看透这个世界的国度啊。
当我们可以看透世界的国度，
咱在圣经中间，
我们在圣经当中，
咱就得到答案，
我们就得到答案。
为什么咱不属这个国？
为什么我们不属这国？
所以看透。
如果我们可以看透，
咱就活在神的恩典中间，
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恩典
当中。圣经讲神的恩典是够咱用的，
圣经上说主恩够我们用。
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咱都明白，
我们都明白，
因为咱 无向知足啦。
因为我们学会知足，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咱，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让咱看透，
让我们可以看透，
卖受这个世界影响太大啦，
不要受这世界的影响太大。
咱的生命在神的手头，
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神的确要看顾，
神必要看顾，
咱爱有这个信心，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